三，介绍完苏联与新疆的商贸关系之后，我们就大致清楚了苏联商贸公司雇用华工资助元宝营定的背景和原因。下面再说说新疆省与苏联政府以及北京中央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看看奉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是如何处理这起资助元宝营定案件的。面对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俄政权，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央政府与新疆省政府所持的政治观点和实行的政策完全不同。北京政府一开始就紧跟欧美列强，对苏俄持反对立场，政治上不予承认，经济上也予以封锁。后来控制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更是变本加厉，推行坚决的反苏反共政策，甚至于1927年4月派军警查抄了苏联大使馆，逮捕并绞死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等，惊世骇俗，造成一起重大的外交事件。北京政府虽然名义上是中央政府，但它实际的影响力有限，对很多省份特别是边疆地区无能为力。这种情况之下，位于西北边陲的新疆省只能从自身的实际出发，与强邻苏联发展务实的经贸关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新疆省与苏俄签订了伊犁临时通商条款。政治上老练且精明的新疆省主席杨增新，在伊犁临时通商条款签订的第二年，即1921年，就奉北京政府1月9日的总统命令和1月21日的财政部电示，又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在3月16日电令喀什噶尔道伊朱瑞池召回英国领事，不能再援召最惠国待遇之力。自本年1921年4月1日起，所有英商在新疆各处运售货物，应照俄商一律完纳进出口税，以照公允而挽利权。二是电呈北京政府请求外交部召会英国驻华公使和中国驻英公使，与英国政府交涉取消领事裁判权。他建议让英国政府转行驻喀英领支照，一体照章完税，如英公使与英政府尚有抗议，及其据理力争，英国政府鉴于苏俄商人已经按照新约纳税，只能同意英国商人也照章纳税。但是对于领事裁判权一项，却援引中英条例而坚持不允取消。后来在新疆的很多纠纷与交涉也都与此有关。新疆率先在全省取消了俄国和英国商人享有了几十年的贸易免税特权，以及俄国人的领事裁判权，是新疆省重大的外交胜利。南京国民政府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才以盟国的身份于1943年1月与英美两国签署了取消贸易免税特权和领事裁判权的协议。不仅如此，杨增新还在1924年5月中苏恢复邦交，签署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之后，应苏联的要求，恢复了此前沙俄在乌鲁木齐、伊宁、塔城、喀什噶尔、阿尔泰的五处领事馆。同时为了体现平等的外交关系，又以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在苏联的中亚地区也建立了五处领事馆，方便新疆商民的往来。 杨增新对北京中央政府保持认庙不认神的态度。这种思想在他挂在新疆都督府大堂的一幅自传楹联中表露无遗。共和食草未初开，修成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园胜境，牛帅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明。在杨增新这种治理新疆理念的指导下，新疆省政府与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央政府以及苏联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明白了这种微妙的关系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北京政府是如何处理苏联商贸公司私铸元宝银锭案子的。四，苏联商贸公司私铸元宝银锭的案子，实际上是个可大可小的案子。如果从大的方面讲，它涉及国家的币政主权，可以上升到政治主权的高度。如果从小的方面来看，它既没有掺假，也没有作伪，只是为了方便大量收购羊毛而擅自雇用当地人熔铸了银锭。因为没有事先向中国有关方面报备，似乎可以按违背外币管理的办法予以处理。政治上成熟且老练的杨增新，显然想通过这件事向北京政府表明，凡是涉及外国以及主权的事，他都不会擅自做主，一定要请示中央来做决断。加之奉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当时正在推行反苏反共政策，不顾国际法，才刚刚于半年前查抄了苏联驻华使馆。因此他不但将这起私铸银锭的案件立即报告北京政府请示处理意见，而且一开始就从政治上将其定性在了事涉币政主权的高度。他认为，外国在我国境内私自铸造货币并流通使用，属于严重侵犯币政主权的违法行为，若不由官厅取缔，难保不掺和他物，愚弄乡民，实于币制前途大有妨碍，并且指出，塔城现在世上行使之宝，时常发现有假，因此杨增新在电文中说，铸造元宝乃国家币政之所关，该苏联铸塔毛公司竟在我境内雇用华民铸造我国元宝在华使用，故无论将来难保不掺和他物，愚弄中民，即使始终足色，亦属有碍我国币政，应由该道一，一面严加取缔，一面与驻塔苏联领事交涉，令其转达毛公司，不准再行铸造我国元宝，并侯行敌化交涉署，向驻敌领事一致严重交涉，务期禁止铸造，以保主权而重币政。若不严行禁止，诚恐将来愈铸愈多或掺和他物，不为我国商民吃亏，势必将全疆金融为其操纵，其害依于湖底。当时被奉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实行的是反苏反共政策，自然对苏联贸易公司私铸元宝银锭的案子没有好感，同时对于表面上听命中央，实际上却割据一方另搞一套的杨增新也是鞭长莫及，无可奈何。这种情况下，也只能通过这件事既显示出中央政府的权威，同时还要对尊重中央并维护中央权威的杨增新进行安抚。但是 杨增新既然已经将这一案件定位到了弊政主权的政治高度，作为中央的北京政府，也只能顺着他的话高高举起，然后再轻轻放下。虽然指出这一事件的性质是乃该公司蔑视我国弊政主权，但是解决的办法却是无论其中有无掺和他物情弊，均应严加禁止。而最有看点的是，北京政府最后并不是通过外交部，而是以财政部的名义予以了答复。